外面，大家都已经准备好了没？人都到齐了吗？时间还没有到，还有5分钟。大家已经进到禅堂里面的人，要自己观察、体会，有没有把自己的手机关掉？在听法的过程之中，寺庙里面不需要再做现场直播了，不用再来拍摄。我们大家很厉害。龙坡这个寺庙已经关闭很长的时间了，大家都还能够活下来，还有时间，大家就要自己开始修行。人已经到齐了吗？到齐了，那就找到位置坐下来，别把心往外送。他们在直播有一点问题，但是大家坐在这里听法没有问题，所以大家的利益并没有损失，不用郁闷。有些人对这样预定的方式很满意，不用去争着抢着挤到这个禅堂里面来。有的人也有很多的一些看法跟建议，说应该这样，应该那样，怎么想都可以。但是真正在动手、在落实的时候，龙婆也要看，说究竟是哪一种方式真的可以运作。我们无法能够让每一个人都很满意。有的人说我没有上网啊，龙婆说因为你让我不要上网，那我怎么能够预定呢？在网络听法这一块并没有禁止，是禁止大家去上网去玩，因此我们有网络，我们就要把它作为学法的工具。龙婆并没有很顽固，说这个是在迷失在世间，不知道世间已经是属于网络的世界，而我们有些人喜欢提这个要求，提那个条件，觉得说要提前预定，通过脸书、通过网络来预定，这个不喜欢，想可以透过不预定的情况下就可以直接进来，说要去预定的话不公平。有的人手很快，他很快就停了，有的人名字很长，他的那个姓也很长，这个名字一旦写完根本来不及，比不过别人，手没有别人的快。那就要经常跟踪基金会的新闻，有的人没有跟踪，他就会成为拉的那些会员，他有他们的一些那个会员，你们也可以透过那种途径可以获得信息。这样的一个程序，这个是以现在能够做到的最公平的方式了。如果我们去看那些来预定的那些人的名字，我们就会发现，包括麦琪妈妈的妹妹，还有她的侄子，都需要去预定的，而不是随便谁都可以定来的。包括有很多的在阿江巴山老师他的亲戚家人都要预定，包括他们那些为寺庙做了非常多的工作，他们也没有走特殊的流程。因此我们大家如果有兴趣就来预定，如果这个月预定不上，那下个月就继续预定，那怎么样你都可以预定得上的。事实上一个月可以接收600个人，比如说这个月5个星期可以750个人，如果一个人一个月一次的话应该够了，像以前一次300-400个人那都是重复的，那就是重复来重复去的。事实上来听法的平均的人数大概一个月600-700个人其实够了的，如果还来不了的话，那就可以在自己的个人的场所里面可以看现场直播，所以应该是差不多了，能够服务大家。大家比龙坡那时候要容易多了，龙坡那时候求法的时候要照去去找高僧大德，去坐火车坐汽车，坐了之后还要继续去坐车，因为他们不在城市里面，只有龙普顿长老在市区，其他全部都是在郊区，有的坐车坐到终点了之后还必须要继续去走，有的是在山顶上还要爬到山顶上去求法，那个时候比我们现在要困难多了。大家不要抱怨，要努力的用功修行，这个并没有什么困难的，跟以前的龙坡那一代比龙坡的师傅们那一代也更容易一些。那一时代的人，他们想找阿伽曼尊者，他们只能去走，他们在哪里也不知道，不停地去走，然后如果有福报就会碰到，没有福报就会找不到，有的可能会彻底的迷路，迷到别的国家也可能，有的人找阿伽曼尊者甚至走到了印度也有，所以他们比我们困难多了，我们大家不困难很容易。而有时候太容易了之后就没有看到里面的价值，比如我们觉得说我们先听法吧，等我们老了之后再来修行， 龙婆敢说了，说你年纪越大，修行越困难。我们的觉性禅定，因为我们的大脑都已经退失了，都很难了，所以要趁现在身体还健康的时候就去修行，别找这个借口那个借口。修行并不会对我们的在维持生命方式、赚钱的方式并没有任何的影响。事实上，法即便是在家里面，我们也可以有法，在哪里都可以有法。法并不在寺庙，法并不在龙婆这里，法在我们自己身上。那个称之为法的，把它分开，其实就是色法跟明法。我们大家有色法吗？我们大家有明法吗？大家都有。法在这里，法不在寺庙，法不在龙婆那里。有的人特别自卑，这个根本定不上，从现在开始再也不修行了。这些人找借口，如果想修行的人呢，无论是生还是死，要死要活都要修行。那些不想修的人就会不停地找这个借口那个借口。龙婆根本没有兴趣，龙婆有兴趣的是对那些真的想修行的人，并没有期待说，但一定要来很多人，找真的愿意动手修行的人更加有吸引力。学法的方法也怎么做？已经说过了，法在我们自己身上，也就是色法跟明法。想见到法，就去看这个色法心法，要去看自己的身，自己的心就会看到法。因为法在这里，法在我们自己这里。我们要有觉性，不停地去觉知色法，觉知明法。这个身体在动，我们觉知；它痒了，我们去抓，我们觉知。点头了，觉知，不停地去觉知，别让自己的心走神，忘了自己。如果忘了自己，就会忘了法，心已经跑掉了。一旦心安住跟自己在一起了，心就跟法在一起了，因为法只有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自己的设法也存在，我们自己的明法也存在，每一个人。全部都是平等的，我们大家都同样有色法，同样都有明法，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要努力的去用那个我们所拥有的原始的资本去提升我们自己。我们想知道法，我们就不停的去觉知身、觉知心，不停的去觉知自己，别去知道觉知别人，觉知自己能够减少烦恼习气，去觉知别人的身体，觉知别人的心会增长烦恼习气。我们要努力的去觉知，努力的去觉知，出家人。坐着听龙婆讲法，也别走神，别发呆，别走神，别紧盯，要去觉知。那个让我们无法觉知明法、觉知色法、觉知自己的身心的这个敌人，就是迷失。第一个是迷失，迷失走神，没有觉性，跑到别的地方去了。这是第，觉性是觉知身、觉知心，这个觉性是属于四念处的觉性，世间的觉性我们不用提。开车不撞到别人，那个也称之为有觉性。喝酒了之后会让我们没有觉性，但是我们会喝，但是那是属于世间的觉性。这个对于修行人的觉性，那个称之为四念处的觉性。四念处的觉性，也就是那觉知自己明法设法的觉性，那个称之为四念处的觉性。佛陀说，只要还有人在修习四念处，就依然还会有见法的人。甚至他有时候会说到说，只要还有人修习四念处，就会有机会有阿罗汉。那是有机会有的，但是并不是说今年休息四年处了之后，每一个人都会证悟阿罗汉，不是。如果我们的根气很利的话，就会；如果我们的根气不利，我们就不停地去累积。因此要努力地去休息四年处，有决心去觉知身，有决心去觉知自己的心，试着动一动，动什么都可以，试着觉知，这么动能够感觉吗？而且一定要看才能够知道自己在动，是以心在觉知。这样动了觉知，是以心在感觉，这样的色还不是真正的色法，但是它是先这么去暂时就去觉知那个动的色，称之为表色，但是这个是先去觉知，是透过心在感觉的。有一些色是通过眼睛能看到的，也就是颜色，颜色是透过眼睛可以看得到；有一些色是透过耳朵听到，也就是声音；有一些色是透过鼻子是闻到，那个是气味。有些色是透过舌头尝到的，那个是味道，味道也是属于一种色。有些色是透过身体感觉的，比如冷热、硬软、紧动，这个是以身体感觉，或者是地、水、火、风，这个是以身体可以感觉得到。其他剩下的色法是以心感觉的。 因此能够以心感觉到的设法多于以身体感觉到的设法。比如我们坐着，我们看到身体呼吸，我们去感觉看到身体在呼吸，不停地观下去，身体呼吸，心是观者，身体坐着，心是观者，身体走，心是观者。这个我们就是不停地觉知色，也就是不停地有什么东西发生在这个色上面，我们去意识到这个，称之为以观身来修习四念处。一旦我们修行下去之后，我们一旦娴熟之后，身体一动我们就能够意识到。这个附近的鸟非常多，因为外面没有地方待下去，有两群正在吵架，请他们去别的地方去。嗯，已经走了，心往外送了吗？嗯，就是这么去训练。心跑了要知道，这个左转右转，不停的觉知，这个称之为我们在休息四念处，点头觉知，这个称之为我们在休息四念处，这个是属于基础阶段的四念处。四念处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为了有觉性，第二个阶段是为了有智慧。首先的阶段是训练有觉性，如果没有觉性，就根本不用提到智慧。没有觉性就不会有戒，没有觉性就不会有禅定，没有觉性就不会有智慧。因此要努力的要休息四念处，是左转是右转要觉知，试着笑一笑，笑一笑，不用笑给龙婆看，大家戴着口罩也可以笑笑。刚才龙婆让大家笑，但是大家在大哈哈大笑，在笑的时候在口罩里面笑，能感觉到吗？这个身体在笑能感觉得到吗？还是说必须要照镜子才知道自己在笑？不需要，是用心在感觉，试着动手动脚去觉知，去训练到一种习惯，习惯于觉知。为什么我们觉知那么难呢？世间的人是不太能觉知自己的。那觉知之所以那么难，是因为习惯于迷失了，因为不习惯于觉知。心的自然的状态就是会随顺以往的惯性。比如那个年轻人，这个正在就做手部动作，不停地在按摩，不停地在按摩的，但是心错了，心是在紧盯的。这样的，这个是呆滞的，并没有做的就只是觉知，有在打压自己，这样智慧不会升起，因为很郁闷。在郁闷的时候，心是没有禅定的，心有个有禅定的话，必须有快乐，有宁静。最早也只是没有什么感觉的，这个不会紧，不会僵硬，不会呆滞，不会苦闷，那是有正确禅定的心。如果我们心是呆滞的，我们努力的是在观色，这个手都是僵硬的，那个是不可能有结果的。那个是很普通的去觉知，去平常的去感觉，并没有难度。现在正在呼吸，有感觉到吗？如果呼吸了去感觉，那个甚至我们在有在修习安般念。如果行住坐卧的话，有在觉知，甚至我们在修习行住坐卧来觉知。如果我们动了觉知，停了来觉知，甚至我们在身念处里面的正知篇，并不难的，就只是不停的觉知，别去强迫让心打压心到僵硬，要轻松自在的去觉知。龙婆喜欢说让大家甜甜的笑，试着笑，再一次笑，笑不用花钱，甜甜的笑，然后去觉知，去感觉，脸笑，我们感觉，我们笑的时候，我们就会慢慢的去观，接下来就可以穿透到心，我们脸在笑，我们真的有快乐升起来的话，就会看到心有快乐，就可以进来观到心了。因此努力的觉知，身体动觉知，身体呼吸觉知，身体行住坐卧觉知，去觉知。一旦不停的去觉知，时间一久，接下来觉性就会升起，心就能够记得那个境界。比如动，我们不停的去觉知，接下来我们走神的时候，结果发现我们身体一旦动的话，觉性就会自己升起，就会意识到说，哎，这走神了，就会自己能够意识到。因此要努力的有觉性，跟自己的身在一起，或者是跟感受在一起，或者是跟这个善不善的心在一起也行。早期训练的时候，如果光明法不会光，那就光色法。看到身体呼吸，心是观者；看到身体行住坐卧，心是观者；看到身体屈伸，心是观者。这样也行。接下来，假设我们不停地这么训练，我们觉知，别刻意这么去做，所以这个有觉性，那个不是了。 那个是有贪心，那贪呢？想修行就有贪了，决心没有升起，烦恼习气已经升起来了，因此也要轻松自在的觉知，去觉知，去觉知。以前龙婆在早期训练的时候，龙婆随身携带一个扇子，去到哪个地方都有一把扇子。那现在他们也会给龙婆准备，时间久久的才会拿出来扇一次，因为现在已经习惯于觉知了，以前是仰赖于这个扇子。不停地动了觉知，不停地去训练，轻松自在地去觉知，以轻松自在的心去感觉，而不是以郁闷的心在感觉，这样就不行了，决心不会升起的，还郁闷了。要上了之后，哎，这个天气很热，上了之后很舒服。在我们觉得心里面很舒服的时候，看到身体在动，以轻松自在的心感觉，那样不错，那样很好。能感觉到吗？一旦龙婆说了之后，我们心很僵硬了，不自然了。我们这样，我们自己可以感觉得到。为什么龙婆知道？那个并不是神通，那个真正作为老师，一看弟子就知道他们的花花肠子了，并没有什么神通，那个是很平常的。比如有些老师一看到学生的脸就知道很顽固，这个学生家庭有问题，根本不需要什么神通。上扇子了之后感觉很舒服，就去觉知，觉知不停地去训练。一旦我们上了上去之后走神了，走神掉了，不停地上扇子，但是心跑到别的地方去了，并没有知道身体在动，这个就跟目标不一致了，跟我们休息生念处的不一致了。身体动了觉知，身体动了觉知，而是动了之后心跑到别的地方去了，或者是一边上扇子一边接电话，那个就不行了，那个并没有在休息生念处了，那个已经没有觉性了。因此并不说是在于固定形式，比如龙婆说上扇子那个是属于训练提升觉性的方法，大家上扇子都会是的吗？不是的，那个取决于我们在上扇子的我们有没有这觉知。我如果我们上扇子的心跑掉了，就没有再培养觉性了，要努力的去训练。有些人不喜欢观身，我们就透过去知道自己的心来发展觉性，比如说我们的心有快乐，或者我们的心有痛苦，那个不是什么难的事情，知道并不难的，每一个人都知道。比如当下这一刻，我们的心是快乐，还是我们的心是痛苦的，还是我们的心是没有什么感觉的，是不苦不乐的，知道吗？当下这一刻，谁的心是苦的？举下手，不苦的吗？真的太神奇了。有的人的脸是紧锁眉头的，心没有快乐的，谁是有快乐的？举下手。刚才没有快乐，有苦的两个，有快乐的三个人。那谁的人的心是不苦不乐的？举下手，一个人都没有。那其他剩下的人没有感受，如果观自己观不出来的话，那观心就很难了。观自己的心，心有快乐知道，心有痛苦也要知道，心不苦不乐也要知道，这个是最简单的了。这个是观心的最简单的方式了，我们的心就必然是永远都有感受升起的，每一颗心都必然都有感受升起的。因此跟心同步升起的感受有三种方式，有快乐，有痛苦，有不苦不乐的舍受，每一颗心都必然有某一种感受。那说没有感受的那是不会看，如果会看的话就会有。我们是有苦还是有乐，我们能看得出来吗？我们感觉到很难吗？说我们当下这个是快乐还是痛苦的？不难的，去训练吧。如果还不会的话，就去训练去看，那个是很简单的。或者有的人很容易生气，如果谁是特别容易生气的，就去休息心念处。心生气了，我们及时的知道；心不生气，我们也及时的知道；心生气也知道，不停的这么去训练。接下来决心会自动自发的决心会升起，一旦心有什么感觉升起，一旦稍微有一点点烦，决心就会自己升起了，就会自己能够意识得到。龙婆以前是居士的时候也是同样这么训练的，不停的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感觉，心生气了知道，心贪了知道，心迷了知道，不停的觉知下去，就会发现自己是嗔心很重的人，龙婆是属于嗔心很重的人。一看龙婆说话的方式就知道嗔心重的，嗔心重的人说话很快，不会说大家怎么样，你好吗？这个是属于贪心的人，那个迷失的人是属于另外一种方式。吉祥如意，居士们，大家听到之后都要瞌睡了，但是龙婆 说话的方式很快，动也很快，做什么东西都很快，因为心是属于身心型的。龙婆一旦训练观心，就会发现自己的心啊，一整天都升起嗔心，碰到这个就会烦，看到那个就不顺眼，看到这个也不满意，就不停地去读自己的心，一会儿烦了，一会儿生气了。如果来不及看的话，烦的话就会变成生气了。如果生气了还没有及时的知道，被生气控制了，然后那个脸都发黑了、发绿了，它是有层次的不同的。最开始是生气，生的情绪很强，才意识到我们不停的去训练看，接下来一点点生气就看到了，开始生气了，开始生气了就开始看到了。接下来稍微有一点点烦就看到了，比如说龙婆训练的时候，看到心一会生气，一会不生气，一会生气，一会不生气，就这么训练，直到觉性很快了。有一天把家门打开，光线一碰到眼睛，稍微一碰，看到心就开始烦了。包括对于那个阳光呢，碰到眼睛就生气了，觉性越来越快了，就看的也就会越来越快。我们大家也可以训练去试一试，或者是蚊子来了。生气，蚊子来了，想打死它，想打死它，又怕破戒，这个还好的是怕破戒，如果没有戒的，就直接把它打死了。这个贴在我们的脖子上面，我们打死它，没有打到它，跟着它追的要杀死它。谁曾经是这样子的，仇恨心很重，谁是这样子的人，同样也很多，这个已经开始看了。包括蚊子来咬我们一次，我们都对它很恨的，这个一定要报仇，要跟着它追，一定要打死它。他如果跑掉了，对自己生气了，这个真是被这个蚊子咬了之后，居然没把他打死，他追着他赶也没打到他，这个真的不行。我们要去慢慢训练自己，不停地去及时地知道自己的感觉。我们的感觉生气了，我们就要去知道贪了，我们要知道。有的人贪心很重，看到什么东西都想得，看到衣服也想得，看到裤子也想得裤子，看到鞋也想得到鞋，看到手机又想得到了，看到什么东西都想得到，看到别人的老婆也想得，那个心有贪。我们去训练，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贪心。最开始一旦贪心很重，我们才知道，接下来只是想看，已经贪了。哎，听到了鸟的声音，这是什么鸟的声音？想看，心已经有贪心升起了，有了想要获得耳根方面的所缘，想听得清楚一点，听到声音了，想看见，回过头看，心已经贪了。这个很微细了才能看得到，这属于很更微细的贪了。但是如果初中的贪心，比如像很强烈的那个贪心，最开始我们会训练看到很强烈的这个，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到越来越微细的烦恼习气。比如最开始我们心气很重，我们才会知道，接下来心稍微有点点烦就看到了，或者是最开始看到贪心很重的那个情绪才能知道。接下来我们不停地去训练，只要一丁点贪心就看到了，只是想听到声音，只是想看到色，想闻到气味，想与身体方面接触，心里面想去想找那些很好玩的事情，那个全都是想要。想修行也是想要，也是欲望，也是贪。比如说我们想修行，我们就会动手去打压自己，在我们一想到修行的时候，怎么样才可以修行，就开始打压自己，打压自己，把自己的身体打压到到位，然后让自己的心迷迷糊糊的。有一类人是强迫让心昏昏沉沉的，还有一类是强迫让心郁闷的、呆滞的、僵硬的，这个都没有结果的，那是在随着自己的欲望而行，没有看见。因此比如我们想修行，我们知道有想要，我们去打坐，打坐这现在已经坐着了，要去觉知，就只是去感觉。有的人养了抓痒，他就学会想要抓痒，在痒的时候心在走神，但是他知道痒，知道一丁点一说正在痒，然后没有觉性，没有看到说正在痒，那个正在看什么，但是感觉到有点痒，他就会自动无意识的去抓痒。我们不知道说我们的心已经做了好几个动作了，如果我们的觉性越来越快，我们一旦痒我们就知道了，身体在痒，想抓痒，知道有想要抓痒，正在抓痒，有看到身体在抓痒，抓痒了之后觉得很过瘾，曾经有过吗？痒了之后去抓了之后，越抓越痒，越抓越过瘾，越过瘾越抓，越抓了抓去，结果皮都抓破了。谁曾经出现这样的状况？抓痒，啊，这个抓了这个特别过瘾啊，这个是烦恼习气了，贪心已经生起来没有看到。但是要想能够看到这个，一定要先训练到很娴熟，最开始会看到是很粗重的，接下来就会看到越来越细的。 知道，真的很细的话，我们就会知道，我们的每一个念头，往往都会有烦恼习气藏在背后。说的每一句话，往往背后都藏着烦恼习气。我们的每一个动作背后，往往都藏着烦恼习气。这样，我们是看到非常细的程度了。如果能看到这种程度，我们的说的话，我们的想的东西都不会破戒破法，我们的所作所为也不会破戒，不会破法。因此，我们不停地去及时地知道，不停地去读自己的心，什么烦恼习气升起了，我们去知道贪升起了，知道嗔心升起了，知道散乱走神了，也去知道，不停地去训练去知道。接下来，我们及时地知道烦恼习气越来越娴熟之后，这个正思维就会升起，也就是我们的思维就会是正确的，我们就会是无贪无嗔无痴的在想。世间的人是以贪心在想，是以嗔心在想，是以痴心在想。因此，我们不停地去训练。我们最开始训练是没有看到这个的，那个升起很重了，我们才知道贪心很重了，才知道这个也还行。迷失了一个小时才知道，那个也基本上还算过得去。如果从一早到晚都迷失都不知道，这个就不行了。如果你死，你肯定去到恶道的，那去到恶道的概率非常高，因为心一整天都被痴控制着。如果没有去犯别的坏的，这个就会去变成畜生道。那个碰到主人就会很好的照顾你。如果有恶业现前，就会去投生到很困难的动物，或者是去到阿修罗道，或者是变成鬼道，或者是下到地狱。那取决于业报，取决于我们自己累积的烦恼习气。因此，龙婆今天的教导全部都是关于训练四念处来发展觉性，去觉知身也行，觉知自己的心也可以，觉知身体呼吸、身体吸气，觉知。比如现在有苍蝇来听法了，来到龙婆的额头上面来听法，因为我没有坐的地方，椅子全都被人类坐满了，他没有椅子坐，所以他就来这个。如果我们生气的话，说哎。有时候是故意这么做，但是我们的心是有福报的，看他来了，这样子，像没看到一样的，去看，要看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伪装，要去看，不停地去学习自己，如我们自己本来呈现的状态去觉知，这个身体呼气，身体吸气，身体行住坐卧，身体动，身体停，不停地去觉知。或者是来学探究自己的心，心是苦，心是乐，心不苦不乐也去觉知。或者这个心贪心不贪心生气心不生气心散乱心不散乱，不停地去觉知。心有疑问，听了法了之后有疑问了，怎么动手修行？知道有疑问，这么去训练。早期的时候我们会知道粗重的东西，接下来我们会觉知到越来越微细的，直到心稍微有一点点什么样的举动就会看见了。那个时候，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真正在我们的念头的背后，在我们的说话的背后，在我们的所作所为的背后，是善还是不善的？绝大部分都属于不善。如果我们能够及时的知道了，就会有正思维了，我们就正语就会自己升起。我们的所说的话，一旦我们的心没有随着烦恼习气去想，我们的说话就不会成为烦恼习气的工具。然后我们的正业，我们的所作所为也不会变成烦恼习气的工具。我们的维持生命的方式、职业的方式也不会是为了迎合烦恼习气了。我们就不停地去训练自己，我们的戒就会慢慢圆满。我们不停地去训练，我们的心就会慢慢地安住、脱离独显。培养觉性到圆满的程度之后，我们的禅定就会越来越稳定。因此，这个正念圆满之后，就会让我们的正定圆满起来。因此，在八支圣道里面，它是有次第的，它其实源自我们的训练。听龙婆讲法，我们就会获得知道说我们应该做什么，这个是属于正知，那个属于基础阶段的正见。我们知道了说我们要常常的观身观心。我们不停地去训练去观，接下来我们就会及时地知道我们的所作所为、身口意，我们的背后隐藏着什么。接下来我们的说话、我们的所作所为、我们的维持生命的方式、职业的方式就会越来越干干净净。一旦到了一个程度，我们的烦恼习气一旦升起，我们就会不愿意了，因为那是脏东西。然后一旦善法升起了，我们满意了，我们也会及时地知道，心里面的烦恼习气就会越来越减少，善法就会慢慢的增长。我们就会有正确的精进，这个称之为正精进。正精进就是精进的去断那些正在发生的烦恼习气， 静静的让那些还没有升起的烦恼升起，不让它升起。阿伽玛尊者说，有觉性就会有精进，没有觉性就没有精进。一旦我们的精进好了之后，我们的觉性就会越来越好。一旦我们没有觉性，是因为烦恼习气骗我们到别的地方去了。一旦我们的善法增长了，不善法减少了，我们的四念处的觉性就会越来越稳固。一旦稳固到极致的程度，我们的正定就会升起。这个正定升起的时候，前面的七个部分并没有消失，它们依然在。一旦有了正定之后，它就会成为八支圣道，其他剩下的七支就会一起聚集，然后让心直接契入到圣道，圣道就会升起在我们的正定圆满的时候。如果是邪定的话，是没有正见的，没有正思维的，没有正语的，没有正业，没有正命，没有正精进，那就不是好的禅定，没有力量的，就不可能升起圣道。因此要想要有力量升起圣道，一定要按照龙婆教的这么去训练，不停的去觉知有觉心，去不停的觉知身有觉心，不停的觉知心，它就会自然慢慢慢越来越微细，最开始会觉知粗重的东西，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时间差不多了，接下来请做禅修报告。他的问题是训练有决心去及时的知道心的跑动，他不知道自己训练的是奢摩他还是毗婆舍那，别想太多，你的训练已经很好了，继续训练，不用想的太多，说他是什么。在我们真的动手修行的时候，不用坐着想着说是奢摩他还是毗婆舍那，心他会自己往前走，这个是对于那些基本可以做得到的人。但是如果还做不到的，有在刻意修行，要知道说自己正在修的是毗婆舍那还是奢摩他。但是像你这样的程度的话，不停的去觉知，比如现在心跑去想了，知道心跑去想了，不停的去觉知，不用关注说究竟那个知道心跑去想的是奢摩他还是毗婆舍那，不用关注它，也不用太过于担心毗婆舍那。毗婆舍那是久久的才升起一次，不会一直升起的，绝大部分最厉害的也就是心有禅定，久久的禅定升起，修一次毗婆舍那，去继续用功修行，然后去及时的知道心跑到的是及时的知道心迷失的时候，去想掉，多多的去训练这一点，你的训练已经很好了，训练已经对了，别想的太多。好，下一个，他的问题是他的心没有安住，没有归位，想请龙婆开示，你的现在的修行比以前好了。但是以前你以为你的心安住归位了，那全都是在紧盯，那个是属于在折磨自己的那个状态，是属于修苦行。但是一旦放开起步的阶段，如果我们紧盯很久，在我们放开的时候就会很散乱，别惊吓，心散乱了，我们有禅修所缘，我们跟佛陀在一起，跟呼吸在一起，我们不停地去训练，我们并没有期待让它宁静，惜佛呼陀，不停地去训练，它会自己宁静下来。最开始惜佛还没呼陀就跑掉了，已经跑了半个小时，然后才知道再继续去佛陀呼吸，接下来他跑了，我们就能够越来越快的知道觉性，越来越快，一旦有觉性及时的知道，禅定就会开始累积了。每一次有觉性知道，正确的知道境界，正定，那个属于刹那定的正定，一瞬间一瞬间的禅定，那一瞬间瞬间的禅定，如果它越来越频繁，这就好像我们一整天都在觉知，我们的禅定会越来越好，心结会越来越突立凸显。因此你的训练现在已经进步了，而不是说越来越差了，很好，继续用功。把脸露出来一点点，龙婆没有看到，前面一段时间特别散乱，想请求龙婆开示。散乱那个是自然的，因为你的心喜欢散乱，要去跟自己的临时的家不停的在一起，他没有散乱，有时候不仅仅是散乱，有时候会有担心，他散乱，心会有担心，越担心会越散乱，因为有问题了，问题还没有解决，怎么样都会担心，如果依然还有担心，他就会散乱，就必须要找方法解决，那个是很正常的。因此不停的去及时的知道自己心有担心的知道，心有担心的知道，就直接从这个根源上面下手，心有担心我们知道，我们不停的知道，心一旦不担心了，他就会慢慢的自己就会安静下来，直接去找问题的根源，真正的根源是心有担心，你感觉得到吗？嗯，就是这个。下一个，两年以前跟指导老师去学法，他们说自己临早于紧定，现在还依然紧定吗？有没有哪些地方要改善？ 你知道吗？自己在紧盯，如果紧盯，心就会憋闷。现在憋闷减轻了，感觉到吗？也就是更舒服一些的感觉到吗？你有在点头，你感觉到吗？刚才你没有感觉到，你只感觉到是龙婆说的时候你才感觉得到。试着去训练，你现在的训练可以的，比以前要好。你没像以前紧盯的那么严重了，但是。一旦没有在紧盯的那个早期，心就会有点散乱，不用惊吓。我们散乱就不停的去修行，很快它会自己好的。你的训练不错，很好。跟着龙婆修行，是刻意去要持戒，每一天至少固定行事30分钟，然后在日常生活培养觉性。去年觉得自己在原地踏步，自己仔细体会了一下，想应该没有什么错，想请求龙婆开示。你依然在紧盯。心并没有放开，并没有真的让它完全放开。比如说，现在这一刻你有在紧盯，你感觉到吗？但是，就因为你现在有点紧张，所以会比平常紧盯的更厉害一点点。你的心依然在紧盯，也要知道说它在紧盯，要不停的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感觉，然后就会慢慢好起来的。要能够读出自己的心，接下来我们的心就会越来越干净。当下这一刻的心比以前要舒服很多了，心是空的，然后心是舒服的，禅定也好起来了。慢慢的去训练，这些必须要去累积，而不说是只是修行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龙普特长老曾经开示说，修行啊，别人是一辈子修行的，即便是毕业了，他依然在修行，但是他修行只是一个工具而已。比如说，我们修习四念处，是为了可以有正确的智慧，是可以看到实相。但是，一旦我们有了正确的智慧之后，已经体证道果了之后，证悟阿罗汉了之后，他们依然在修习四念处，那个是一个工具，是活在当下的一个工具。你有决心去觉知身、觉知心，是别人一辈子做的事情。高僧大德是这么教导的，因此大家不用着急说我们修行了之后必须在这个时间、那个时间得到这个、得到那个，那个是贪心，那个就会让我们更加慢。我们的职责是在因地上面做功，也就是不停地培养决心。至于结果是什么，跟我们无关。那个结果是自己升起的。如果我们的结果那个因播种到足够，果就会呈现。心依然散乱，要去及时的知道修行一种禅法了之后，心散乱了，知道心郁闷了，也知道多多的去在这点用功，把这个基础把它训练得非常的牢靠，常常的去训练。心郁闷了，知道心走神了，知道去训练，然后就会比这个更好。现在的禅定还不够，听龙婆的法。差不多几年了，但是事实上动手修行用过很少。想请求龙坡开示，说应该修哪一块比较符合自己？现在是念经了，去培养觉性，觉性比以前要有进步。在白天也会持续的在觉知自己。龙坡在倒热水的时候，你迷失了几次？如果你能看到就不错。训练，不停的去及时的自己的心悲伤，知道心悲伤。心是什么样子的，都是不停的如其本来面目的去知道它。知道了之后，别想着说必须要好，必须要快乐，必须要宁静。它郁闷，它不宁静，它不舒服，如其本来面目的去知道它，不停的去观察。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所有的感觉，无论是苦还是乐，无论好还是坏，全部都只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不停的这么去观。所有的一切都没有我，接下来就会看到这个，你的心的基础，看无我，干什么东西都掌控不了，看什么东西都控制不了，常常的去观这一点，你能做得到吗？这个，你适合这个，你就去看这个，这样就会慢慢进步的。你做不到的原因是因为你对结果有期待，你心没有快乐，生命中有问题，希望它没有问题，想让自己的心很舒服。这个心有贪心了，我们对结果有期待，因此决心不会升起，禅定也不会升起。但是如果我们对结果没有期待的方式去觉知，心不舒服知道不舒服，心舒服知道舒服，心有烦恼习气知道有烦恼习气，心舒服没有烦恼习气也去觉知，觉知了之后我们得到了什么随他去吧。如果我们这么去用心的话，心的进步就会很快。如果我们是有结果有期待的，我们就会觉得我们一直很慢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心有想要，有欲望，想快一点得到结果，就会觉得很慢。什么东西我们想，特别想得到的东西，我们就会觉得我们等的时间好久啊。什么东西没什么感觉。比如做工作， 想让工资早一点发，想得到钱。每一天工作，每一天工作，每一天都很郁闷，因为工资都还没有发，还没有到月底。但是如果我们工作的话，如果我们很快乐的在工作，很快工资就发了。这个是一个例子给我们听。如果我们对结果有期待，我们就会觉得很慢；但如果我们对结果没有期待，我们不停地去播种的话，我们就不会觉得慢。你觉得很慢，是因为你想快一点离苦。去看这个，这个58号刚好有人站起来没有看到。2年以前跟龙坡做禅修报告，龙坡建议他直接关心工作，他每一天做固定形式用功，在日常生活中去培养觉性。那你有什么问题呢？你好像就只是跟龙婆在分享，你没有问题。当下这一刻你在紧盯，你感觉到吗？如果能感觉到就不错。心是这样子的话，就没有开发智慧。但因为你现在很紧张，是这样的状况，并没有什么奇怪的。点头的时候觉知，你的问题，如果你想让禅定比这个更好。就要对观身要多一点点，要以身体来帮忙，因为你工作的时候用思维用的很多，所以心力量就不够，就仰赖于身体来帮忙，靠身体方面，比如是行住坐卧做什么的，不停的去觉知呼气吸气，不停的觉知，就像你刚才说的，修习安般念，那之后禅定就好起来，那你就增加。把这个增加一点点，你呼吸也来帮忙也可以，以行住坐卧帮忙也行，那个以身动停来觉知也行，那个也就是会让你这观心的那个力道会更加的吸引力，把这个稍微增加一点点，这样你的禅定一旦好一些了之后，你的修行就会更加的平顺，就会更加的快。如果你工作的时候思维用的很多，心就会不太有力量，可以观，但是不太有力量，所以要。努力的依靠身体来帮忙，别说居士了，包括来跟龙婆学法的出家人，龙婆都让他观身，身体呼气，身体行住坐卧，身体动，身体停，不停的去观身，心的力量就会越来越增长。一旦心力增长了之后，心稍微有一丁点小的动作就看到了。因此，一旦禅定好了之后，我们就会观心会观得更清楚，否则就只那么。光不是没有看到，也能看得到，但是看的力道不够，因为你的心依然在散乱。你用身体来帮忙，常常的觉知身体，但是并没有在紧盯身体，去觉知到身体的存在。这样你的禅定增加了之后，观心就会更加的清楚。听龙坡的视频，早晚修行，白天观心跑去想，请求龙坡开示，就是那个你修行的那个，就是家庭作业，继续用功。也修得很好，这个心也有进步了，感觉到吗？能感觉得到吗？你现在的心跟以前的心不同，现在的心能够更好的有在觉知自己，心更加的轻松舒服一些，并没有憋闷沉重，很好，继续用功。你的训练已经很好了，但是只是还不够而已，做得还够，并不说是在实践上面增加，做得还够的意思就是我们不停地去累积，有觉性。够的时候，就是从一早到睡觉之前，一直都是有觉性的，那个才称之为够。那我们现在呢，是在因地上面去播种，不停地去修行，每一天都去用功，然后它就会慢慢的进步。那心稍微太轻了一点点，观身稍微增加一点，你观心只是一味的观心的话，心就会很轻，就会很容易走神，就会稍微帮一点点忙。稍微把观身增加一点点，比如说做家务，然后拖地、扫地，去觉知身体，那个这样会让我们的心力增长。我们不停地去觉知身体，这个称之为我们在修习身念处有觉性觉知身体，我们就会获得禅定。禅定好起来之后，我们观心就会更加容易一些。人已经结束了，对吗？没有人了，没有了，很好。龙坡嗓子刚好湿了。前面的一段时间，最开始龙坡其实上一位就准备对外开放了，但是刚好面部面瘫，嘴巴都歪了，然后去治疗，得到了2位好的医生，有一位针灸医生，这个恢复的比较快。其实，在上一个月就准备对外开放了，但是龙坡是做有计划的，只能够放到这个月来。否则，事实上应该是上个月就开始对外开放了，只是魔王现前了，这个身体条件不吻合，所以大家别疏忽大意，别以为说我们现在很健康，我们没有生病，不一定的，高僧大德可能生病了。 现在高僧大德很难找了，不像30年、40年以前，高僧大德非常多，到了今天很难找了。因此要急忙从现在就开始修行，一旦被卡住了，还有机会可以提问，否则接下来就只能靠自己了。但是如果我们的这个原则很稳固，我们可以靠自己，比如龙坡修行，跟龙婆顿长老学法修行，他教导龙婆关心，关错了，关了3个月，去打压心，让心空宁静，就回来去顶你长老，长老说你修错了，你在打压心，要去关心，没有让你去造作心，那就去关心，关心一整天都在造作，一会造作苦，一会造作乐，一会造作好，一会造作坏，贪嗔痴，不停的去及时的知道它，是以安住且保持功力的心去观，观了4个月，长老保证说，龙婆可以自助了，已经知道原则了，龙婆就仰赖于高僧大德教导的这个原则，然后不停的去自我体会，去观察，龙婆用到如理正思，我用的非常多，至于高僧大德是久久的才能碰到一次，这个1个月才能去顶礼龙婆普尊者一次，3个月、4个月才可以有机会去顶礼龙婆顿长老，或者龙婆贴长老、龙婆行长老、阿姜摩诃布瓦尊者，好几个月才能够去一次，其他剩余的时间几乎全部，比如说1个月见一次龙婆普尊者，其他29天并没有见到高僧大德，龙婆用到的就是自我观察去体会，这么做了之后善法增长，还是这么做了之后我们的不善法增长了，也去不停地去观察自己，做了什么东西的烦恼习气增长了，这个不对了，做了什么之后我们善法增长了，戒好了，禅定好起来了，然后看到智慧，这个观明法摄法身心是呈现三法印的更快，越来越快，越来越清楚了，这样说明自己已经修对了。龙婆用的就是这个，用的是如理正思维来自我衡量，来自己的修行，这个大概1个月就会有成绩了，然后每一天都用功，到了时间跟龙婆普尊者做详细报告，说这1个月我修行这么这么这么用功，是这样的一个结果，是对还是错的？如果错的话，请求师父指出来；如果对了，请师父指出说怎么接下来继续怎么做。他绝大部分都说：“哎，已经修对了，继续用功。”那如果他这么说的话，有2点：第一个，已经修行可以修行了，已经对了，说你继续用功；还有另外一类是根本教不了的，说他根本教不了的，说：“啊，你去用功吧。”但是龙婆今天说的，大家不属于后面这一类，而是属于基本上可以往前走的上路的，慢慢的不停的去训练，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提升，比如不停的去观察自己，这么做用功了之后，我们再迎合烦恼习气，这样就不对了，如果我们这么做了之后，比如想修行，我们不想去赚钱，一整天想只是一味的打坐，让自己的父母来养活自己，你去好好的去看什么东西在背后推动我们这么去想，绝大部分都是烦恼习气，想证悟道果，想好，想做人上人，或者是偷懒，不想赚钱，找借口说我要来修行。说过了，说修行并没有占用我们赚钱的时间，我们继续去赚钱，不停的去训练自己，仰赖于我们的多多的去观察自己，多多的去自助，对别人的相信要少少的，有的人来跟龙婆分享说，昨天相信网络上面的那个算卦的人说这个要宵夜，怎么宵夜，这么宵夜，那样宵夜，跟龙婆学法了，龙婆从没有那教导大家去宵夜，因为佛陀没有教导过，夜是无法宵的，这个已经做过了，他教导我们去播种新的善业，为了去稀释那些不好的坏的旧业，比如说我们已经做了好的善业，我们去做更高的善业，为了我们可以提升我们自己，这个属于佛教徒对于业的处理方式，而不是透过这个方式那个方式去宵夜，那全部是上当受骗了。今天有很多人用到催眠的方法用到很多，去透过催眠或者透过那个释放一些不好的能量，那个不说没有有，那个去催眠别人，这个甚至是不是说这些东西不是说不存在，存在，这个包括在历史上面也存在过， 因此，大家别到处去其他的地方去找靠山，多多的去靠自己。佛陀已经教导过，要靠自助，自己是自己的靠山。听法是为了要知道修行的方法，然后多多的去靠自己，不停的去学习探究自己，别被别人骗，被别人控制了。别，你有多少钱都全部都给别人了，有什么东西都给别人了，有时把自己都直接送给别人了。有的女人被骗，现在男人也会被骗，这个不能放心的。很危险，最好的方式就是自己去修行，在自己家里面修行，这是最安全的地方。有什么问题，那就去自己观察，说自己这一段时间修行，我们的戒定慧是没有进步了，还是说烦恼习气很多？烦恼习气很多，也进一步的去观察，这个烦恼习气很多，是不是因为觉性更好了？还是说烦恼习气它真的增长了？如果看到烦恼习气很多，是因为觉性很好了，这个是我们进步了。我们进步了，我们在修行上面进步了。但是如果我们看到烦恼习气很多，是因为我们没有修行，这个就不对了。这样修下去只是为了迎合烦恼习气就不对了。因此要不停的去自我观察，多多的去自助，别相信别人告诉我们的东西。相信这个好，相信那个好，去消业，这个佛陀从来没有教导过。如果他真的很好的话，佛陀已经教过了。为什么他没有教呢？因为做不到的。没有谁可以为谁消业，业比所有的东西都大，包括佛陀本身也都摆脱不了业报，业报他最后一生都能够影响到他的身体，但是再也无法让他去投生了。为什么他必然会，他会大便出血？他做了那么多好事，因为他有业报。他也解释说，他曾经作为一个麻醉科的医生，给别人下药，然后也要接受这样的果报。如果可以消业，为什么他已经知道他为什么不去跟那个人去道歉呢？那个业就没有了，可能吗？不可能的，别愚蠢。但是跟别人去道歉，去忏悔，这个不错，这个没有犯错。比如我们冒犯了这个人，我们去跟他对不起，这个是对的，这个是应该做的。但是业一旦已经做了，必然会有结果。我们横冲直闯，最后撞到头，撞到那个柱子的头破了，然后来坐着想说，哎，这个业报是源自于我们在哪一世敲了谁的头，去问这个头都是破的，然后到处去问，不愿意去治疗。旧业不好，就是横冲直闯，然后新业也不好，就是恶，就是愚蠢，所以就自然罪有应该的是个血流干了。所以一定要聪明，我们在修行，我们也要足够的聪明，我们要走在佛陀为我们铺设的那条路上面，别离开那条路线，是不会有结果的。好，时间到了，刚好10点整，否则有人会指责龙坡骗子，说龙坡骗子不行，交5分钟都称之为大家的利润了，因为龙坡是免费交的。好，请大家回家吧。